最后被揭开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婚礼上面，那就是揭开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个极大的奥秘最终要被揭开的时候。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揭开只是让我们就是一瞥这个终极的奥秘。我们真正的实际的进入要等那要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但是就是在这之前，神也让我们看一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历史终末的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要揭开。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第四堂末日行复运动，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啊。所有的耶和华的节期，所有的圣经的日历，都是指向这一个目标，都是彩排，都是预言啊，都是指的这一个目标。我们来读启示录19:6-7，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震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感谢主啊！这里面有一个词，我上次在前一堂我也强调的是什么？预备时候。我开始强调的不是那时吗？你知道吗？那时啊，这里面时候到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要了解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上次我还忘记讲了，就是他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时间，他用了两个词，一个呢就是这个前后次序的时间，就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它一个时间，这个叫做普通的时间，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时间叫做 Kairos moment， 那就是这个神圣救恩计划救赎计划里面的关键时刻啊，那是不同的。神圣救赎计划当中的关键时刻，他用的那个词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是指的什么，就是用的那个 Kairos moment，不是那个前后次序的普通的时间，是一个特别神圣的时刻。所以你一看见这个时刻，你眼睛要发亮，你就都懂了，你就会重视，你就知道哦，这不是普通的时间，每一天太阳出来太阳下山，每一天起床刷牙漱口，不是那个时间，是神圣救赎计划里面的关键时刻啊。我们讲到有两个焦点啊，在这个神圣救赎计划里面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是伴随着耶稣基督两次来到地上啊，所以呢，这两次来到这个地上都是神圣的时刻，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要区分啊。所以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日期满了，也就是这个神圣的时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现在到了要成就的时候了，就日期满了，就这个意思。这个日期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不是普通的循环啊不已啊，或者是像一条水一样的流逝啊，不是，而是有个计划在里面，这个计划不断的推进，到了这个满足的时候，就是要这个计划要实现的时候，你才可以了解这个历史的意义啊，人生的意义啊，你就是要能够了解这个神，分辨这个神的计划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啊，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所以呢，那时候人听到这个福音，他就要悔改啊，这是正确的回应。但是当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场景不同了啊，大家注意这个场景啊，天上出现了好像群众的声音，震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啊，在什么声音呢？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啊。我们在想，哎呦，神做完，神不一直是完吗？那神什么时候不是完啊？那神为什么是说神要做完了？这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说神要做完了？神不是一直都是完吗？为什么这里说神要做完了？神要在地上做完， 神不只是要天上做王，神在天上永远是王，但是在地上，在地上，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神的国带到地上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要在地上做王。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但是让神做王的人是很少的，领域也是很少的，神的国是隐藏的，多少的无神论者，多少的人敌对神，这个世界还在恶者的手下，神做王在地上没有彰显出来，是隐藏的。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说哈利路亚，我们的神要做王了，他是讲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神的王权要在全地彰显出来了，神要在地上做王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要欢喜快乐，神要在地上做王了，我们所梦想的那一个公义的那个国度又要出现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多么的败坏，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败坏，但是那个公义的国度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出现。有一派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啊，就是说他们也很流行，现在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相信这个神的国度是由教会在地上推展，推展完全实现了啊，那个时候耶稣才会来，这叫做后前行言论。为什么会讲这一点呢？因为我发现他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这个观点，所以就需要来讲一讲了。是这样子的吗？你看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呀？世界是越来越黑暗，魔鬼在地上越来越猖獗，对教会的逼迫越来越严重，这个混乱假先知假基督的那个蒙骗越来越严重，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把神的国都建立在地上吗？这是第一个，这是现实的考虑。最重要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圣经讲到神的国在地上完全的彰显，必须要等候基督二次再来，而且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全球的一个危机的当中，大灾难的当中降临的。不是说教会把神的国完全建立在地上，建立好了然后耶稣再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把神的国完全的彰显在这个地上啊！在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时刻，每一个人都要做出回应，在哲学里面叫做存在的回应。存在的回应就是说，你做不做决定，你都在做决定，而且这一个决定关系到你永恒的命运，这叫存在的决定。不是你做一个选择题，这一个正确答案那个正确答案，存在的决定。每次遇到这样子的神圣的关键的时刻，就是人面对存在的决定，因为你的回应就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你不回应也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这叫做存在的决定。这就是这样的时刻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会出现两类的人啊，这里面它集中出现的是一类人，是神特别特别看重的这一类人啊，他做的这个他们这一类他们的这个回应啊，他们我们看到这个回应是什么？要欢喜快乐。第一，要欢喜快乐，正确的回应就是欢喜快乐。在这个基督再来的日子，一类人是哀哭切齿，一类人呢是欢喜快乐。那么这个欢喜快乐哈利路亚，什么人会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就是预备好的预备自己的人，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就像我们十年高考恢复了，哪些人就欢喜快乐啊？那些预备好的人欢喜快乐，哎呦又是机会了，十年没有高考，这次来了，哎我已经预备好了，欢喜快乐。那些从来没有预备的，哇 就非常失望了，非常后悔了，没有预备。那当然那是小事了，这一个事情就是决定你永恒的命运了啊！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你是在欢喜快乐的人群当中，还是在哀哭切齿的人群当中，就取决于你现在有没有预备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啊，他的这一个历史的时刻，这个就是那个极大的奥秘被揭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让我们看一看，瞥见一下啊，这个神圣奥秘的这个揭开。所以我们要来啊，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末日行复运动这样的一个题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迎接新郎基督的时代。我们现今的时代是一个迎接基督新郎的时代。我们现今正处在基督二次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时代。啊，许多人都不以为然，听了以后就笑一笑。懒得跟你讲，连辩论的这个欲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大言不惭说耶稣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回来，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你要是加了一个，你就是他们这个行列之间的一个。所以他连跟你争论的欲望都没有，只是取笑一笑，哼就这样。所以我们是跟别人接触的比较多一点啊，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啊，什么样的人态度的人都见识过啊。他们你真的要去求问，就问他跟他交流，他就跟你解释。过去2000年，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讲末日到了，耶稣在他那个时代这一个会来，但是从来耶稣没有出现过。那么你讲的这个时代跟过去2000年有什么不同啊？他就会告诉你，这个其实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彼得前后书里面也有人讲这样的话。啊，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一，不是每个时代都在讲有人讲耶稣再来。告诉你，历史的事实是2000年来讲末日再来的时候是非常少的，很短的时间看证基督再来。啊，确实有过几次，但是是非常少的，2000年比较起来。看中末世讲末世的人是很少的，很短的，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啊！绝大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教会不看中末日，为什么？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自从君士但丁归主以后，这个教会的末世论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个时候也是把跟犹太的根源把它切断了，把过去300年新教会初级教会的末世论改变了，就是叫做无千禧年论。啊，无千禧年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已经在历史当中来到了，耶稣已经来到了，没有末世了，现在就是末世啊，就是耶稣没有耶稣再来这回事，耶稣已经来到了啊。这个是从第4世纪开始，教会就接受这一种，在这一种的影响下，当然不会盼望末世了。这个后千禧年只是面对一些经文明确的讲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只好把这个事实加进来，但是跟现实生活无关啊。就是说一切都好了以后耶稣再来，就是加一个额外加一个尾巴，为了是照对得住一下一些经文啊，就把那些讲末世再来基督再来的把它讲成是这个天国已经啊，在地上完全彰显了耶稣再来。后千禧年是基于无千禧年，但是教会前300年都是讲的前千禧年，是耶稣来第二次来到地上以后才开始前千禧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间在千禧年之前，这叫做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就是说耶稣根本不会第二次再来，他已经来了，这叫无千禧年。后千禧年是什么？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在最后一天耶稣来了，后千禧年。前千禧年是什么？千禧年开始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耶稣再来了是开始千禧年，这叫做前千禧年。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神学呢？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所以不得不讲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看重基督再来的时间和人数是少之又少，一至两千年都是这样的。第二就是什么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跟过去2000年的世代都是不同的。我根据圣经，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就是末后的这个时代。前面的那些人讲的不对，他们为什么不对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末世的征兆， 但是那些牧师的征召不是决定性的，所以他们也有对的这个成分。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应验征召是决定性的，这就是根本的不同啊！我会跟他们解释，这一个征召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就是以色列的复国，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以色列的复国不是每个时代都发生的，以色列人的复国是在1947年发生的 ，OK， 不是每一个时代发生的，在历史当中唯一一次，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标志。其他有很多的标志，比如说有地震啊，有地震了，所以牧师来了，圣经里面确实讲有饥荒有地震啊，有些人就用饥荒也说是，哎，应该有饥荒，你看和死病啊，他就耶稣再来了。有人说地震啊，发生了一个地震，这一些是征兆，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征兆。你要区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征兆啊，这个 David Bowson 讲四个层面的征兆，但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征兆，就是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的复国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以色列在神的计划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Riff 讲的一个新人就是讲的以色列跟列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新耶路撒冷十二个根基，十二道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羔羊十二个使徒，所以他的这个复国是一个决定性的征兆，跟一个地震不同，跟一个瘟疫不同，跟一个战争是不同的，也跟教会啊这个冷和热是不同的。这一些征兆确实是征兆，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征兆，大家一定要明白，决定性的征兆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这个以色列的复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21:19，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周，就是这个钉十字架之前的一周。耶稣进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的头针，看见了一棵无花果树。耶稣到那个无花果树上面去找这个有没有无花果，但是没有找到，只看见叶子，没有看见无花果。耶稣就怎么样咒走了那一棵树啊？马太福音21:19啊，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经文，我们一定要知道无花果是什么意思。在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以色列。橄榄树也代表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也是代表以色列，这些都是就像油水代表圣灵一样的，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橄榄树这都是代表以色列的啊，你要熟悉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表。而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只长叶是什么意思呢？只长叶不结果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是被神特别拣选的，圣经是透过以色列人，我说旧约其实新约绝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写的，是透过以色列人来的，救主也是透过以色列人降生到这个地上来的。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里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但是以色列人最终的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是要他们预备这个弥赛亚，而且呢要接受弥赛亚。弥赛亚首先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弥赛亚首先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然后才是什么外邦列国，你知道吗？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应该叫列国，你知道吗？但是他们有叶子，他们长了叶子，他们没有结果子，没有接受弥赛亚，他们没有接受弥赛亚，他们拒绝了弥赛亚。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犹太人的心，他知道犹太人的那领袖，代表犹太人的领袖已经把耶稣给卖了，他们拒绝了弥赛亚，所以他受到咒诅啊，他永不结果子，而且那棵无花果树他就立刻枯干了。耶稣的这一个神迹不仅是一个神迹，他讲一句话那个无花果树马上就枯干了，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耶稣的话一落， 咕那叶子就变黄，咕就都掉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这不只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先知性的神迹，你知道吗？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他这个叫先知性的这个神迹。有一类神迹就是一个神迹，他被他医了你的病，他就医了你的病，你眼小子眼开了就开了，对你很有意义，对我就看见了一件神迹，对吧？这是一种神迹。但是有一类神迹不同，它是叫做先知性的神迹、预言性的神迹。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 prophetic， 就是先知性的神迹或者是预言性的神迹。 prophetic 既可以翻成先知性的，也可以翻成预言性的，这个两个字都可以翻。这个神迹是一个先知性的神迹、预言性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主后七十年以色列亡国了，应验了耶稣的这一个神迹的预言。这是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它不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普通的神迹，它是一个预言性的神迹，而且这个预言性的神迹已经应验了。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破这个耶路撒冷，把圣殿毁掉，屠杀这个神犹太人，把犹太人剩余的赶到世界各地，犹太人彻底亡国，就是无花果树立刻枯干。然后这个只是开始，到了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二节，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啊，这个神迹没完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神迹没完的啊。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预言要联系起来看。一方面，这个神迹是表示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枯死了，受到了咒诅，它应验了，在七十年，公元七十年应验了。但是这个预言结续下来，他说还说到这个无花果树还会发嫩长叶，而且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发嫩长叶就是指的以色列的复国，他又重新复活了，发嫩长叶了。立刻枯死表示他亡国，发嫩长叶就是他复国。夏天是在日头烤人的时候，就是指的大灾难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个大灾难已经近了。然后三十三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所以呢，这里面包括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枯死，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在跟主后七十年，这是已经发生的。但是第二个预言，这个无花果树还会发嫩长叶啊，而且他告诉我们，你看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已经近了，正在门口了。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快了呢？因为三十四节三十五节继续的解释，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就是 Ziff 所强调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耶稣讲的预言每一个都要应验，耶稣讲的丰富每一个人都要去遵守。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把耶稣所讲的看成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预言？为什么教会都知道，每一天读经，我们不是有读经计划，每年都读圣经吗？教会读这个圣经读得多了，为什么没有重视末世的临近呢？因为他把它当作一个比喻，他把它当作一个比喻，没有当作一个预言。那么它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预言呢？你就要知道，这一个耶稣所讲的两个预言是一个整体，都是围绕着无花果树，而且都就在那几天啊。他讲第一天的就是那一周之前，就是最后一周，就是那几天，都是围绕这个无花果树讲的。他前一个是个预言，后面一个就是变一个比喻啦，这个不一致吧？你为什么前面把它解释为预言，后面把它解释个比喻呢？他前面是预言应验了，后面他也是个预言，也要应验啊，这才是一致的。你要是不一致，你要讲一个理由出来啊。你有什么理由？也就是自己不想是末世呗啊。所以它是一个预言，这就是我们要，这就是一个奥秘，就是这一点的差别，它是个比喻还是个预言？你是个比喻，那跟以色列复国无关，它如果是个预言，那就有关了。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奥秘被揭开， 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预言，不是一个比喻。所以耶稣才说天地要飞去，我的话却不能飞去啊！你看见这一切的事，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展叶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近了，不出一个世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在一个世代之内，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世代到底是多久。我们知道这个季节，不知道这个日子。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这个季节就是说这是最后一个世代了，迎接基督最再来的最后一个世代。我们知道这个季节，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日子，它究竟哪一天来。今年是以色列人复国的69年，对吧？他是48年复国的，我刚才讲错了，我刚才讲47年是错的，今年是69年，明年才是48年，才是70年。70年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回归70年，回归啊，被掳归回啊，你知道吗？当然我们就不讲那个了。所以我们是生活在基督再来最后一个世代，这是第一个命题。第二个命题就是我们生活在迎接基督新郎的世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末世，很多人知道自己生活在末世，很多人也知道要预备，但是你要预备什么呢？生活在最后一个世代，什么是最重要的信息呢？好，这是我们要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新妇迎接新郎的世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最重要最突出的身份是心腹。教会有很多的身份都是对的，不会过时的，但是心腹的这个身份是在这一个时代最突出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设想一下，在婚礼上面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谁啊？是不是伴郎伴娘啊？不是，新郎和新娘。所以在这个最后这一个时代最最突出的教会的身份是心腹。这就是 Reef 为什么讲心腹心腹心腹，它背后的真理它是有根基的基础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心腹迎接新郎来迎娶的世代，所以是预备心腹的世代。那么预备心腹，你对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怎么预备心腹呢？你连你自己是心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预备心腹呢？所以教会最突出的身份是心腹，那么基督最突出的身份是谁？是什么？是新郎。新耶稣的身份都不会过时的，但是他是新郎的身份要被凸显出来，要被强调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马太25:1说的，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心腹的身份和童女的身份是最最重要的，新郎的身份啊是最最重要的，要凸显出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天门要打开，天要敞开，启示要前所未有的彰显出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海洋一样啊，启示，这是个启示的时代，这是一个圣灵神的启灵运行的时代。啊，启示什么？启示什么？启示新郎的荣美，要启示新郎的荣美，让新妇能够更多的前所未有的认识新郎。没有这个认识，新妇预备不了，新妇预备不了啊！我们要启示新郎的荣美，才可以激发新妇里面那一个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那一个火一般的爱，对新郎的爱。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预备新妇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只有那一些预备自己成为新妇的人啊，他们才会欢喜快乐。这就是末日新妇运动的根基啊！为什么会有末日新妇运动呢？而且你看到这一个是全球性的，是全体性的，是关乎到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教会的，这叫做末日新妇运动。它跟末日新妇先锋不同，先锋 跟运动不同，就是它的规模是不同的。先锋不是所有人都做先锋，你知道一个军队打仗它是有先锋部队，对不对？但是它是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是先锋呢？不是，它只有少部分人做先锋，而且是很少的部分，对吧？做先锋。但是这个整战域是要全部的军队都上的，所以末日先锋运动是指的全体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不是跟先锋不同，它的规模是不同的。我们会解释还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它首先是规模不同啊，它的目标任务都是不同的，性质其实也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末日先锋运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神在过去2000年每一个世代都预备了先锋。有一些那个啊，那个有些人，他们这些先锋都在开辟道路，都是在预备为先锋预备在那些重预备一些重要的这个部件啊。但到这个末日先锋运动的时候，要把那些这个2000年这些先锋们所领受的全部把它接收过来，才可以预备先锋。就像圣经全本的圣经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奥秘都要在末日揭开，否则就过时了，没有意义了，一定全部都会揭开啊。所以呢，这一个2000年所有的先锋们他们所领受的我们都要领受，还可以预备好做末日的先锋的运动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两个先锋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一个比麦克麦比克他就是一个先锋，过去20年来他一直传讲末世信息和心腹信息。过去20年他就讲启示录和雅各，他有一个学校，不要以为是他一个人，他有一个学校，他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啊来探讨。其实他不只是讲这两本书，你要去了解他其实讲很多书，先知书很多的书，但是呢他重点讲这两卷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指标性的，一个是末世信息，耶稣第二次再来，第二个是心腹信息，雅各啊。但是围绕这要把它解开，你要解开启示录，那你要把所有的先知书都要解开，几乎啊，不光是先知书，启示录里面很多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啊，几乎所有的旧约这个启示录都很看重。所以他是蒙召要来预备心腹的，他形容自己是新郎的朋友，他形容他自己是新郎的朋友，他不仅自己要做心腹，他还做新郎的朋友啊。第二个江秀琴牧师，江秀琴牧师26岁就蒙召全时间侍奉，1980年啊，他就是1月蒙召，12月神感动他分享施洗约翰的信息，神对他一生的呼召。就是像施洗约翰一样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等他回来迎娶。1980年12月，他1月份蒙召做全时间服事，12月蒙召做施洗约翰的副召，跟这个麦比克是一样的，他们是先锋啊。所以江秀琴牧师跟这个比麦克也有些不同，江秀琴牧师传讲是继承罗炳生师母的资源传承，是讲内在生活啊。所以呢这个他讲的内在生活系列不只是末主先锋教会，神让他是给全球的教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接受他的这个内在生活系列，因为这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只是为末主教会预备的，内在生活是为全球的教会预备的啊。这一件事就是这一件事啊。所以还有很多我们不一一点名，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来，有些不是我们来决定的他是不是先锋，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可，作为代表我们是接受先锋的。我们说末日先锋运动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运动，它是继承了所有历史历代2000年的先锋的啊，是这个意思，大家要明白。那么第三呢，就是末日先锋运动它的历史和它的这个特色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我们蒙召就是推动末日先锋运动啊，而且我们确实是江牧师把我们带进到这一条路上来的。2013年8月江牧师来开心腹爱火燃烧特会，把我们带进心腹的行列 所以你看到新妇末日新妇运动跟末日新妇的先锋它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啊。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了解我们的历史，你才不会忘记你的呼召，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才不会忘记你的产业啊，你一定要看重你的历史啊，这个是关键，因为人就是由历史决定的。比如说你现在52岁，你就是由你这52年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拿去这52岁，你把所有的一些概念知识都不代表你，你就是历史，你明白吗？但是人当然可以超过历史，但是他就是历史啊。所以我们末日我们的产业跟这个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忘记了历史就忘记了你的产业啊。所以呢，我们是2013年啊，在犹太5773年9月4到7日，就是当年的犹太新年推角节啊，在美国的密苏里州 Branson 市 Eagle Rock 这个退休营举办了召唤我的白美巡护特会。这一个特会是由3个人发起的， Bob Mist、 Jill Shalom、 Brad Lee， 是在他们的家里祷告的时候整给他们3个人的启示。他们3个人发起了这一个 Eagle Rock 第一届的巡护特会啊，神感动我和师母去参加。他们发了很多信给我们，2013年我们是2011年认识他们的，他们发了很多信要邀请我们。布拉利特别跟 Bob 说，你一定要邀请周牧师 John， 所以他发了很多信给我，我都不看，我不看微信，我也不认为这个东西跟我有关，我认为那是关乎原住民的啊，我的护照不是原住民，所以我一直没有兴趣。但是神特别的提醒我们，而且要我们去，点名要我们去，我们才去的。但是在这个高潮就是订婚典礼，那个订婚典礼是一个紫色的棚，不是这个红色的，紫红色的一个棚啊，大家知道那是犹太人的订婚棚啊，我们这是有一点签中国话，中国话啊啊，这是神喜悦的，因为神的心腹不分种族，很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啊，但是不是那个糟坏的啊，是那个好的，是神的形象的那部分。然后这一个订婚典礼是这个特会的高潮。然后而且呢，为什么我参加这一次订婚典礼，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的这个传达的信息，他传达的信息是这一个 Bob 所传讲的。他说这一个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造访他，告诉他在末日大灾难的时候，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啊，他要跟耶稣基督和他的军队决战，敌基督的大军要跟基督的大军心腹大军决战。所以呢，耶稣基督他要预备7个王子国心腹啊，跟这个敌基督的大军决战。这个7个王子国心腹就是启示录2章3章所代表的7个教会所预表的，而且预表现今全球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大陆、每一个地区，七个巡抚预备的啊。我一听这个信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这不是一次特会，这是一个运动，涉及到不只是涉及到北美的原住民，乃是涉及到全球的教会。我得到这一个特会不是一个特殊的特会，你知道我们开特会太多了，开了特会一个月以后就忘记了啊，我们你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特会不是那样的性质，这个特会是一个整个牵涉到全球的教会，整个这个末日的一个运动，我当时有这种感动啊。所以呢，而且就在那个特会上面，就是9月6号在半夜祷告的时候，这一个 Bob 先知领受了一个书卷，天使给他一个书卷，所有的信息都写在书卷里面，他领受了啊。就是要呼召教恩教会在第2年的5旬节召开温哥华心腹特会。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神的话，回到这个温哥华啊。所以呢，我们2014年就召开了温哥华这个华人心腹特会，有300个心腹跟基督啊订婚啊，所以到我们就走上了这个 倾覆的道路。但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不仅是要做心腹，而且要推动末日心腹运动啊。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先锋跟这个心腹运动的这个区别。第一，就是恩高的路线与恩宠的路线的区别。先锋是必须带着恩高的，没有内在生活的恩高不能做心腹。但是心腹运动呢，它是恩宠，不是恩宠，就是耶稣对所有的童女都发出这样的呼唤，你愿意跟他来订婚预备自己的，开始来预备油，就是说你愿意现在开始来预备油的，你都可以来，只要是童女就可以来，通过订婚典礼来开始预备你的油，就这么简单，是一个恩宠的路线，这是第一点。第二，心腹的先锋他是开辟道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走一条路出来，他走可能每个人走一段走一部分，很艰难的。但是心腹运动是一个快车道，它是预备心腹的快车道，没有先锋那么艰难，神的恩宠特别的多，资源特别的多。第三，先锋强调个人跟主的亲密关系，主要是通过内在生活来落实，他强调的内在生活，这个是先锋。他是因为他没有内在生活的恩膏，没有跟主的关系的那个恩膏，他做不了先锋啊。但是这个末日心腹运动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耶稣的宝血，他是立约，他立了婚约，不只是赎罪，他不反对赎罪，他要强调赎罪，但是他要讲订婚约，宝血订婚约。心腹末日心腹运动是基于宝血订了婚约，不是你内在生活做得好，是宝血立了婚约，包括个人和群体啊。所以末日心腹运动以订婚典礼为标志，为什么用订婚典礼为标志？就是恩宠啊。这个订婚典礼是基于耶稣的宝血所订的婚约，只是我们用这个订婚典礼把这一个跟耶稣的关系，这个婚订婚的关系再一次的凸显出来，使我们唤醒我们里面心腹的意识，只起这个作用，不是一个新的约。这个订婚典礼是基于那个耶稣的宝血，就是圣餐所订的那个婚约，大家明白了吗？但是它是一个标志，它代表恩宠，代表快车道啊。这是第三个不同啊，它是以末日心腹，它是以订婚仪式为标志的啊。第四，心腹先锋它强调的是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把神的国带下来了，所以它强调内在生活，神的国界内在生活降临。当然神的国界内在生活降临不是指的就是说否认代替耶稣第一次来，不是的，是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已经把神的国带下来了，这个国要怎么扩展呢？透过内在生活啊，这是他强调的，这是对的，就是说因为神的国就是他在你的通过内在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嘛，所以他的神的国就开始扩展嘛，这是对的。但是他是基于耶稣第一次来啊，但是末日心腹运动是基于耶稣第二次来。当然我们绝对没有否认耶稣第一次来，但是我们强调的，我们的信息所强调的是迎接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中焦点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是为耶稣第二次来做预备，我们要过内在生活，末日心腹要过内在生活。但是我们所过内在生活不是强调神的国透过内在生活在降临，我们所强调的是我们要过内在生活迎接基督再来，这不是矛盾的，但是它确实有重点的不同，一定要强调，不是矛盾的。神呼召人啊，各有各的呼召，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产业。如果你轻看这个产业，你去抓别的，我告诉你，别人的产业不会成为你的产业，因为你错过了神的计划，你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强调的是这一点，我盼望教恩教会的人啊，你要知道你的产业是什么，你不要轻看你的产业，你不要重犯以扫的错误，他就是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他的产业。第五点，心腹先锋重视雅歌诗篇 重视灵修，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但是我们更加重视整全的救恩观。救恩作为一个新的创造，它要恢复这个神原初创造在亚当身上的那个永恒计划，亚当没有实现，在幕后的亚当身上实现了。救恩是作为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心腹他是要预备跟耶稣一起做王的，他要做祭司，要做君王，他要神给亚当的双重职分在心腹身上要实现。第一个职分是君王的职分，治理全地，管理海陆空；第二，治理这个修理看守伊甸园祭司的职分，双重的职分，这个是心腹所要兼任的。所以呢，他强调的是整全的救恩观。当然我们绝不否认内在生活的重要性。我们最后看一看那个视频啊，我们看一看那个视频就结束。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一同坐席。
2015年3月，人感动嘉恩长牧团要继续举办心腹特会，并且要准备将心腹特会扩展到国度层面。嘉恩长牧团决定要积极回应天父的呼召，动员全教会包括母堂和各分堂全力以赴，吹响华人心腹兴起来的号角。三月底，教会已经正式成立了心腹特会辅人团队，准备今年5月8到10日举办一次地区性心腹特会，并将在今年9月嘉恩20周年庆期间举办国际性心腹特会。
勇敢前行，勇敢前行，开启新的旅程。这是一个全新的季节，新国的勇士奋勇前行。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新国的时代，是中国的时代。
华人心腹兴起来。根据圣经的预言，自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人类就进入了最后一个世代，就是迎接基督再来的世代。特别是自从2012年香港回教特会上，西方教会的代表将一把大卫的钥匙交在华人教会手中之后，教会历史和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季节。这个新的季节有什么特征呢？华人教会肩负着什么使命呢？在这个新的季节里，神特别兴起华人，特别兴起华人教会，承担像施洗约翰和先知以利亚那样的使命，为荣耀君王再来预备道路。启示录19章7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我们现今正活在启示录19章的前奏，这就是心腹预备的时刻。每个聪明的童女要起来预备灯里的油，每个受邀赴羔羊婚宴的人也要起来预备好自己的礼服。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等候丈夫。
2013年8月第三个周末，江秀琴牧师和牧主先锋教会10人团队 来我们教会举办了兴父爱火燃烧特会，一举点燃了我们教会兴父的爱火，使我们教会步入了兴父的行列。
七夕让我见你的容面，愿你来兮，
2013年九月犹太新年吹角节，在美国英时举办了召唤我的北美兴父特会，有北美原住民酋长及其他族群牧者共120人参加。这是特会的召集人是新西兰的先知鲍、犹太裔圣经教师基尔和本纳利牧师，加安教会的周小安牧师师母应邀参加了这次特会。这次特会的高潮是每个与会者与基督新郎订婚的仪式。
你属我，我也属你，永远不分离。你的爱比酒
说，写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造访他，并告诉他，在末日大灾难的时候，从海中上来的兽有七头十脚，他就是敌基督，也就是撒旦本人。他的一个头受了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在那时，主耶稣将和他的七个王子国心腹一起胜过敌基督的七头。对鲍勃来说，这七个王子国心腹正是启示录二章三章中七个教会所预表的，其中以弗所教会所预表的就是北美的心腹。
一位新西兰的先知 Bob Mist 在2014年向华人教会发预言说，从2014年开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新的季节已临到神儿子的华人教会。时间不多，在这最后的世代，主很看重华人兴复。今年马年是启示录19章的前奏，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骑着白马，口中有利剑。华人会看见我们的主耶稣骑着白马到列国，呼召他的华人心腹快来与他订婚约。天上都很关注华人心腹，因为在与基督订婚的事上，他是在神最优先的位置。这是天父最大的渴望，把一个华人心腹给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
特会之后，萧清明师母接受了与耶稣订婚典礼的意象，可以当作英时特会订婚典礼的一个简化版。2013年九月最后一周，在加恩教会月祷会上，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与耶稣订婚典礼，有60多人参加。十月份，加恩永生堂举办了第二次与耶稣订婚典礼，有大约80人参加。11月份，我周小安牧师和孙牧师、孙师母到中国短宣，我们不仅在5个宣教点举办了与耶稣订婚典礼，主特别吩咐我们到中国南方2个城市的2间国度性教会举办订婚典礼，打开中国的南大门。鲍勃给周牧师和向阳师母 关于温哥华心腹特会的启示信，告诉周牧师和向阳师母，他们应该主办下一届的召唤我的北美心腹温哥华特会，走进高速公路和乡间小道，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特会。这个特会是英石特会的延续，原住民和其他的加拿大人是一个心腹，在2014年的五旬节或五旬节附近的日子来举办。以下是 Bob 2014年2月9至10夜半祷告所领受的话。有天使带着书卷造访我，我领受这些话是写在那书卷上。天父很喜悦看见他的儿女渴慕领受和遵行他的旨意，请听，这是天父的旨意。温哥华的心腹聚会必须把重点放在华人心腹与主订婚上，所有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不要浪费时间在不重要的事上，时间不多了。当你没有做我心上的事，却把我给你的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上，你要向我交账的。不要把圣灵对你说的话模糊了，要把这信息从温哥华传达到全世界的华人，这是华人心腹的特定时刻，要让所有其他人来服侍我，因为当我与他订婚，聘他归我为妻的时候，就是他最辉煌的时候。
这一个特会不是由哪一间教会发起，也不是由哪一个个人发起，而是由主耶稣亲自发起的。
So this conference has not been organized by any particular church or group, but it has been organized or invited by our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迎每一位心腹，每一位家人来参加这一个盛会。
So I want to represent our Lord Jesus, who is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to welcome you to attend this amazing conference.
我们要来首先欢迎我们的珍贵的讲员Bob 和 Jill。
And first we want to welcome our speakers, Bob, Mist, and Jill Shannon.
Truly is a tremendous privilege and honor and joy to stand together with the really beloved chosen brid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真是很大的荣幸，可以跟神所拣选的这个心腹可以在一起。
We believe that every one of you have been chosen and selected for this hour.
我们相信呢，神是为了这个时刻拣选了你们每一位的。
教会基督教会是北美华人教会当中首先蒙召进入心腹行列的教会之一，现在主耶稣也呼召教恩教会进入国度，向更多的教会，特别是华人的教会传递心腹的意向，使更多的教会迈进末世心腹的行列。
2015年1月31日 Bob 先知在寄给加恩教会周小安牧师的邮件中说，当我为你们的领袖团队和教会祷告时，神给了我以下的经文，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遭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过去1900多年的时间里面，主耶稣曾用不同的方式在教会和基督徒的门外叩门，召唤他的心腹。在这最后的时代，主耶稣用订婚典礼的方式在普世的教会和基督徒的门外叩门，召唤他的心腹。所以与基督订婚的意义是，他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末世的末时所采用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召唤他的心腹，因此他也是末世心腹运动的标志。与基督订婚典礼绝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那听见他声音又开门的是多么有福啊！他们将步入心腹的行列，进入预备心腹的快车道。让我们一同来呼求主耶稣啊，愿你快来。华人心腹兴起来，华人心腹兴起来，华人心腹兴起来，
要让你